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六晚上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方安然。
我是李厚之。今晚我们主持初级班的同学们为您准备的小节目有讲成语故事和爱心树读后感，
希望听众朋友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我叫陈乐怡，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叫画龙点睛。有一个人画画非常好，国王让他在墙上画四条龙，他只用了三天就画完了。有很多人来看，都觉得他画得很好，但是仔细一看，画的这些龙怎么都没有眼睛呀？画画的人就解释说，如果画上眼睛，这些龙会飞走的。每个人都不相信，他被逼得只好给龙点上眼睛了。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等他点完第二个眼睛的时候，那两条被点睛的龙就飞走了，只剩那墙上那两个没有点睛的龙，被点睛的龙都已经不知去向。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我是李厚之。今天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常年住在一口井里，它对自己生活的小天地满意极了，一有机会就要当众吹嘘一番。有一天它吃饱了饭，蹲在井栏上正闲得无聊，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只大海鳖在散步。青蛙赶紧扯开嗓门喊了起来，喂，海鳖兄，请过来，快请过来。海鳖爬到枯井旁边，青蛙立刻打开了话匣子，今天算你运气了，我让你开开眼界，参观一下我的居室，那简直是一座天堂，你大概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宽敞的住所吧。海鳖探头往井里瞅瞅，只见浅浅的井底积了一滩长满绿苔的泥水，还闻到一股扑鼻的臭味。海鳖皱了皱眉头，赶紧缩回了脑袋。青蛙根本没有注意海鳖的表情，挺着大肚子继续吹嘘，住在这儿我舒服极了，傍晚可以跳到井栏上乘凉，深夜可以钻到井壁的窟窿里睡觉，泡在水里让水托住面颊，可以游泳跳到泥里让泥盖住脚背，可以打滚。那些小虫子、螃蟹、蝌蚪什么的，哪一个能比得上我呢？青蛙唾沫星而四溅，越说越得意，瞧这一坑水，这一口井，都属我一个人所有，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的乐趣可以算到顶了吧。海鳖兄，你不想进去观光观光吗？海鳖感到盛情难却，便爬向井口，可是左腿还没能全部伸进去，右腿就被井栏卡住了，海鳖只能退了出来。海鳖说，大海水天茫茫，无边无际，用千里不能形容它的辽阔，用万丈不能表明它的深度。传说四千多年以前，大禹做国君的时候，十年九涝，海水没有加深。三千多年以前，商汤统治的年代，八年七旱， 海水也不见减少，还是这样大，以致时间的长短、旱涝的变化都不能使它的水量发生明显的变化。青蛙弟，我就生活在大海中，你看，比起你这一眼枯井、一坑浅水来，哪个天地更开阔，哪个乐趣更大呢？青蛙听傻了，鼓着眼睛，半天合不拢嘴。
我是许多多，我今年六岁了，我今天给大家讲个故事，名字叫做《盲人摸象》。从前有四个盲人，他们很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命令几个人牵一头大象给他们来摸。胖盲人摸到了大象的牙，大象就是一个白胖胖的萝卜。高个子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不对不对，大象就是一把大扇子。矮个子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不对不对，大象是一个柱子。有一位年老的盲人摸到了大象的尾巴，大象并没有那么大，它只是一条草绳的。其实他们摸的都不对，因为他们只有摸到了大象的一个部分，没有把它们全部说出来。所以盲人摸象就是指你不要看一丁点就说出来，而是要看全部。故事讲完了，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我是李厚普。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是闻鸡起舞。闻鸡起舞，西晋时的祖籍从小勤练武术，钻研兵法，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刘坤也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两人很快变成为好朋友。这天晚上半夜过后，祖笛忽然被一阵鸡鸣声吵醒，他连忙把刘坤唤醒，说这鸡鸣声把人吵醒，虽然很讨厌，但我们可以趁此机会早些起床练习武艺。好啊，刘坤欣然同意。于是两人来到院子里，专心地练起刀剑来。从此两人每到夜半一听到鸡鸣便起床练剑。当时祖籍看到国家被匈奴军队攻陷了很多城池，非常着急，立刻上书皇帝，请求率兵北伐收复失地。皇帝很高兴，封祖籍为奋威将军，带领军队北上。由于祖籍和刘坤作战英勇，不久便收复了很多北方的城池。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方恩仁，我今年八岁，在 Sunny Hills Elementary School 上学。今天我要为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塞翁失马。塞翁失马。很久以前有一个老公公，他有很多马。有一天一匹马跑走了，村民听见了去安慰他，但是老公公说丢了一匹马没什么。村民觉得很奇怪，这明明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为什么老公公不伤心？ 过了一天，这匹马回家了。不过回家了，他也带了一匹小马。村民听见了，去祝贺他。但是老公公说，这匹小马可能会搞破坏。村民又觉得很奇怪，明明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为什么老公公不开心？老公公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特别喜欢骑马。有一天，骑着小马不小心从马的身上掉下来，摔断腿了。村民听见了，去安慰老公公。可是老公公说，摔断的腿不是什么大事儿。村民觉得特别奇怪，他的儿子刚摔断腿了，怎么会能没事呢？战争开始了，所有去打仗的人都死了，可是摔断腿的儿子没有去打仗，所以他没有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是一个坏的事情发生了，可能不是一个坏的事情，可能它会带来一个好的事情，也可能要是一个好的事情发生了，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它可能会带来一个坏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我的名字是方安然，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大家好，我是许多多，我今年六岁了，我上蒙特梭利幼儿园，我今天想要给大家讲个故事，名字叫做《爱心树》。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很爱很爱一个苹果树，常常在苹果树下玩，摘下树叶编成王冠做成玩具，有时候爬上树干抓着树枝荡秋千，有时候在树荫下吃苹果。小男孩一年一年长大，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大人。有一天，小男孩来找爱心树了。爱心树说，孩子，快爬到我的树干上，抓着树枝荡秋千吧，在我的树荫下吃苹果吧，像以前那样。小男孩说，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长大了，我要钱，我要买玩具来玩。爱心树说，我没有钱，但是你能摘下我的苹果来到街上卖。于是小男孩摘下了爱心树的苹果到街上卖。又过了好几年，小男孩又来见爱心树了，爱心树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孩子，我好想你呀，快爬到我的树枝上来玩吧，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不想爬树玩耍了，我想要盖一座房子，结婚生小孩。爱心树想呀想，之后说，我没有房子，但是 你可以砍下我的树枝去建一座房子。于是，小男孩砍下了爱心树的树枝去建了一座房子。又过了好几年，小男孩又来找爱心树了。爱心树看见小男孩，高兴得全身发抖。这时，小男孩已经老了。爱心树说："孩子，上来玩吧。"小男孩说："我已经老了，没力气玩了，我要一艘船去外面做事业。"远航，爱心树想呀想，我没有船，但是你能砍下我的树干去远航。于是，小男孩砍下了爱心树的树干，建了一艘船去远航，开上了事业。又过了好几年，小男孩又来找爱心树，小男孩已经变成了一位老公公了。他拄着拐杖走到了爱心树的前面。孩子，对不起，我的树枝没了，苹果没了，树干也没了，只剩下一个老树墩。我很抱歉。小男孩说："我现在要的东西不多，只要一个安静可以休息的地方。我很累，很累。"好啊，爱心树叫道。爱心树努力挺直它挺勇的身子。孩子，坐到我的身上吧。于是，小男孩坐到了爱心树的身上，爱心树很快乐。故事讲完了，结束故事之后，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爱心树很爱这个小男孩，但是爱心树给了小男孩东西之后，小男孩又没有回报。如果我是这个小男孩的话，我一定会回报爱心树的。好了，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叫陈乐怡，我要给你说关于 self-esteem 和爱心树。self-esteem 是1964年8月7日写爱心树 The Giving Tree，他是1930年9月25日出生，1999年5月10日去世，他在芝加哥生活。他也写了一个灯往上吊，少了一块爱跑的兔子。主要的内容是男孩子和树。我喜欢"孩子来玩吧"这句话。我喜欢第一个内容，第一个内容讲的就是男孩子和树在一起玩，男孩子会吃苹果，跟树聊天，荡秋千，摘下一些叶子做成皇冠，当国王。我读完这本书，我觉得道理是，你最爱的人快乐，你也会很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厚朴。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爱心树》。《爱心树》由 Shel Silverstein 撰写，并于1964年10月7日出版。Shel Silverstein 出生于1930年9月25日，他写了很多书，并给自己起了个昵称"谢叔叔"（Uncle Shelby）。《爱心树 一书的主要故事是有一棵树，那棵树爱着一个小男孩，男孩和树总是在一起玩。随着男孩长大，他和树玩得越来越少，总是管树要东西。不管他要什么，树都愿意给他，即使是牺牲自己的躯体枝干树叶，这样男孩才快乐。在最后面的时候，书里有一句话，男孩坐了下来，树好快乐。我喜欢这句话，因为它说明了这棵树为了让男孩高兴，愿意做任何事情。我读完爱心树学到这个道理，即使你觉得孤单，也会有人一直陪伴你，帮助你。我的介绍结束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我是李厚之。今天我会给你们介绍一个故事，爱心树。爱心树的英文名是 The Giving Tree。 爱心树出版在1964年8月7号。爱心树的作者是 Shel Silverstein。 他1930年9月25号出生在美国芝加哥。 Shel Silverstein 几乎售出了2000万本书。爱心树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他爱树，树也爱他。小孩长大的时候，他想要的东西变了，每次树都会给他他想要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男孩于是爬到树上，摘下树上所有的苹果，带着苹果离开了。Shel Silverstein 向读者讲述了一个道理，帮助他人，给予他人，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的名字是方安然，今天我要为大家读《爱心树》，作者谢尔·希尔·福斯坦。谢尔·希尔·福斯坦是1930年在芝加哥生的，他是一个有名的漫画家，而且除了《爱心树》，他写了各种儿童书和很多英文诗。《爱心树》，作者谢尔·希尔·福斯坦。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常常在一棵苹果树下玩。他把树叶摘下来，编成王冠，做成玩具。有时候，他会爬上树干，抓着树枝荡秋千。有时候会坐在树荫下，吃着苹果和树聊天。男孩好爱这棵树，树也很爱小男孩，他们每天都很快乐。日子在一天天的过去，男孩也长大了，他很久都没来找树玩耍，树觉得很孤单。有一天，男孩终于来了，树说，孩子，我好想你啊，来，快跑到我的树干上，抓着我的树枝荡秋千吧，在我的树荫下吃苹果玩耍，就像以前一样。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不想再爬树玩耍，男孩说，我想买玩具来玩，你可以给我一些钱吗？
对不起，树说，我没有钱，但是你可以拿我的苹果到城里去卖，这样你就会有钱，就可以买你要买的东西了。男孩于是爬到树上，摘下树上所有的苹果，带着苹果离开了，树觉得好快乐。又过了好久，树每天在这里等着男孩的声音出现，
树很伤心。有一天，男孩真的回来了，树高兴得全身发抖。他说：“孩子，你终于来了，快快跑到我的身上，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吧。”“
我现在很忙，没时间爬树。”男孩说。“我想要盖一间房子，我还想结婚生小孩，你能给我房子吗？”
树想了又说：“我没有房子可以给你，不过你可以砍下我的树枝盖房子，这样你就能满足你的愿望了。”当男孩砍下树枝，拖着所有的树枝离开时，树真的好快乐。岁月像流水般消失着，在等待的日子里，孤单的树望穿秋水。很久以后，当男孩再度出现时，树激动地掉下眼泪，几乎说不出话来。“来呀，孩子，”他轻声地说，“过来，来玩啊。”“
我很伤心，而且我老了，玩不动了。”男孩说。“我想要一艘船，到别的地方开创事业，你可以给我一艘船吗？”
树想了很久说：“砍下我的树干去造船吧，这样你就可以远航开创事业，你就会快乐。”男孩砍下了他的树干，造了一条船，驾着船走了。又过了许多年，男孩已经变成一位老公公。有一天，他拄着拐杖来到树的面前。“很抱歉，孩子。”树说，“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我的苹果没了，树枝没了，树干也没了。我真希望能给你些什么，可是我什么也没有，我只剩下一块老的树墩，很抱歉。”“
我现在要的不多。”男孩说，“只要一个安静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我好累好累。”“
好啊。”树一边说一边努力挺着他仅有的身子，让男孩坐在他的身上休息。故事讲完了，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我的名字是方安然，谢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今晚的我是小主播就播放到这里。你们喜欢我们的小节目吗？
请记住，我们节目的播放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让我们期待下期的节目更加精彩，我们下期见。
再见。